今天是属于卫塞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的，它是什么个重要法，我们都知道了的。要说的话，什么样的法，这个大家都已经了解了的，都已经知道了，已经学过太多了，只剩下去实践了，去动手。今天是在这样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要忆念佛陀。这是他这个出在这世间出生的生日那一天，他的身体出生了，而且是他的这个悟道成佛的那一天。他悟道成佛，这个抵达了这个一类这个涅槃。涅槃有两类，在他证悟阿罗汉的时候，他的蕴根界色身还存在，这个称之为这个有余涅槃。在他死的时候，他波涅槃的那一天，就是他抵达这个再也没有色身存在的那个涅槃，那个称之为无余涅槃。龙婆看到这个生完的这个大概一两天以前生完的一个开始，真的很值得去听。我们大家可能已经读过了，如果还没有读，那就去读。他讲到这个佛陀的传记，在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一旦出生就可以走七步，而且宣称，然后这个说这今生是他的最后一生。宣告龙婆曾经不停地告诉大家，在读这些内容的时候，必须要能够穿透，要看透它，要看到法。有没有小孩子一出生就可以走路的？没有，因为他的骨头还很脆弱，肌肉还不强，还不健壮。走七步，这个生完他解释到，意思是指这个七觉知。有七觉知就可以跨越到解脱证悟阿罗汉。七觉知，而且注明了先要从觉性开始，这个念觉知。因此这个他教导的法，开示的那些法，真的很值得去听，这个完全是有因有果。至于他的这个身体的部分的话，小孩子是没办法，一生下来没办法走路的。但是他在他的心理的层面，那不一定。龙婆曾经见过一个人，他能够记得，在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已经有记忆了。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这个憋闷，就好像很狭窄的地方，心就会很害怕。这个一旦出生之后，这个就分娩出来之后就能记得，而且刚刚开始看到接触到这个光明的时候就会害怕，就哭了。一旦这个护士照顾他，给他做卫生做清洁，然后用这个布把他包裹起来，他觉得安全了，就这个我慢就升起来了，觉得说哦，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我。这个是他的福报波罗蜜还比不过悉达多太子，他都能够记起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状况。在经典里面记载说，悉达多太子这个
龙马就得
那个
得有那看
那个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天他天神让他投生的时候他会能够觉知自己，听起来好像是传说像故事一样的，但是真的有人可以做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的人都可以记得，那不是龙婆，龙婆记不得，包括昨天的事情龙婆都记不起来了，别说别提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因此心如果已经训练得够多了，觉性正知非常的强大的时候就能够记得，因此悉达多太子一出生的时候他的心也许会感叹说今生是最后一生，这个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奇怪的，至于说能不能真的走，这个僧王他解释的很值得去听，很值得品味，这个走到解脱自在，这个必须要走上这个七觉知这条路。七觉知一开始就是这个念觉知，觉性这个觉知。这个念觉知是什么？念觉知其实就是为了解脱的觉性，不是这个活在世间的觉性。世间的人说喝酒了之后会没有觉性，所以不喝酒所以就会有觉性，那也是世间的觉性，那个并不是为了纯净污染解脱自在的觉性，那个仅仅只是活在世间的工具。我们有觉性有禅定，在工作的时候有觉性有禅定，就可以活在世间，但是真的可以这个摆脱世间超越世间的觉性是四念处的觉性。四念处的觉性就是觉知身，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心的觉性。这个僧王他写的这个真的很值得去听，他要让我们去知道心的造作，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念头演绎造作，要去有决心去知道这个，他是直接契入到心，他并没有讲到身体。这个以龙婆看的那个他事实上最重要的那个点在于心方面的工作，因此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或者是心想演绎造作什么东西，要有决心去知道。心的造作有三种，也就是造作不好的，造作坏的，造作这个不善，造作善，造作那些善法，还有造作空，误以为说不用去接触六根，跟六尘不用去接触就会很好，就会有快乐，逃避这个接触，照做去不照做，照做不去接触这个所缘，其实就是照做进去这个无色界，那个称之为什么，是这个称之为照做好称为福行，照做不好称之为非福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造作非福非非福行，这些这三种造作一直在我们心里面盘旋变化，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这三类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三种造作。心造作这个是善的功德的那些这个所缘那些现象，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如果能及时的知道就会升起发生什么，否则我们这个有时候福报我们就会满意，有时候会造作起来了之后，那之后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意识到自己的心，没有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然后就会觉得我们自己超越别人，比别人更好，比别人优秀，这个说明还不会修行。如果会修行呢，心造作好了，知道造作好，心满意那个造作好，知道满意，或者是这个非福行升起了，心造作那些不是这个功德的那些现象，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说，哦，当下这个造作贪嗔痴造作萎靡不振， 造作散乱，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一旦我们看到心造作不善了，我们那些进寺庙的那些修行人，一旦看到心造作不善了，会不满意，不喜欢了。心没有保持中立，心不喜欢，知道说不喜欢，就是正不停地进去及时的知道，去及时的知道升起的这个造作，然后去 知道心对他们的反应，喜欢有时喜欢有时不喜欢，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我们不停地及时的知道这些造作，接下来智慧就会自行升起，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生住灭，无论是好还是坏。至于是这个造作，这个非福非非福行，就努力的造不造造作不造作，这个在三藏经里面那个会以这个色界定来这个注解，在我们不会无法进入这个色界定无色界定的时候，努力让心不去造作，让心努力让心空一动不动的，这个也可以大也可以勉强可以评估，把它归为这个造作不造作，让它一动不动的，让它空空的，这个也是一种造作，造作空，造作一动不动的，造作什么也没有。绝大部分大家这么做都这么做的人都是修行人，那些没有修行的人就会有的仅仅只是这个福行和非福行，是造作这个那些这个功德的内容，造作不是功德的内容，这个一般的人是这样子的。那个修行人呢，会努力的去造作第三种造作，会超越一般的人，就会努力的不造作。不造作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躲避逃避那个接触，不去感知外在的境界，如果真的逃避得 很厉害的话，知道这个眼耳鼻舌身没有，然后进入这个无色界，然后去造逃避造作，然后去造作那个更细腻的这种这个现象。他教导说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去知道心的造作，这个造作只有这三种，一般的人只有两种，造作功德，造作这个非功德，而我们修行人呢又会造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造作空，这个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比如说一刚开始动手修行，我们就故意让带领心去空空的，这个就正在造作。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这个知道，别懒惰，别偷懒，要有清楚的目标，心造作功德，造作这个罪业，我们就一定要有清楚的目标，要努力的去有决心，努力的去观察，努力的去认识，去了解他们。在我们有决心身体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一瞬间，这个正在存在的那些功德跟罪业就会灭掉，然后新的罪业跟功德也不会有，就会不停的去学习，还没有的善法就会有，已经有了的善法就会茁壮成长。因此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这个新的造作，这个称之为这个折法觉知，我们这个不停的去认识我在我们 心里面升起的那些法，这个属于第二个这个觉知，这个气觉知的第二个，我们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造作，持续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存在的这个恶业跟善法就会灭掉，就再也不会升起，在有决心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升起的善法就会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法就会越来越多的升起，就是这么不停地去知道，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有精进。这个气觉知就是这么往前一步一步的迈的，然后开始就是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新的造作，我们精进的去这个及时的知道新的这个造作，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给心这个带领心去探究认识实相，然后就会看到这个所有的境界生住灭，这个不善法就会灭掉，善法就会增长，戒定慧就会好起来， 只是看一次两次是不够的，必须要常常的看到，频繁的看到，也必须要勤奋的不停的去观，心就会升起法喜。法喜这个是这个没有夹杂着那种这种没有诱因的这种快乐，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快乐不是源自于去心去接触到色声香味触产生的快乐，色声香所有的色声香味触那个是属于这个有诱因的，这个法喜这个属于心这个品尝的快乐不含括这些诱因的，一旦升起了法喜，那属于法喜，那有时候这个眼泪都会流，也并不去阻止它。有时候心啊，接下来会有无穷无尽的快乐升起，在法喜之后，法喜依然还在这个摆来摆去的，要进一步的去及时的知道，那个也是属于这个一种好的造作，在法上面升起了这个法喜，这属于好的造作。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法喜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这个称之为这个，然后这种这个类似于我们在做某一种东西，就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做到了，然后心就会有法喜，就会有一段时间很兴奋很法喜。比如我们特别喜欢某一个美女，然后我们追求她，一旦她 OK 了，她愿意跟我们这个结交了，然后这个愿意跟我们交往，然后心就会有法喜，很快乐，然后我们就不停地去观那个法喜，最后她就会慢慢的这个宁静下来，这个他妈妈就会宁静下来。这个称之为这个清安，清安觉知。这个最后这个心的禅定，也就是心安住就会升起。比如说，如果心依然还有法喜的话，这个心安住的这个状态就没有，因为依然还在左摆右摆。一旦有快乐升起，我们进一步的及时的知道，如果还有满意不满意，还会有这个想入非非，非常的这个想这个心依然还没有安住。心如果安住的话，其实就是心有禅定，只是意味着安住还不够的。我们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去不停的去知道那些造作，观身观心，满意了及时的知道，不满意及时的知道，最终呢心就会契入到这个中立，也就是来到这个那个保持中舍的状态。这个龙婆不停地在教大家，有一句话，这个龙婆的弟子应该能够记得住。我们大家要有决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照见身心的实相。这个心安住，也就是有这个定觉知的这个。那个还有一个保持中立，其实那属于舍觉知，起步要有什么？必须要有决心，也就是念觉知，要有决心去要思念出的决心，其实有决心去观身观心，我们紧随着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照见，这个称之为这个折法觉知。我们勤奋的不停的去观，也就是有这个精进觉知，然后就会升起这个喜觉知，升起这个清安觉知，最后就会契入到这个禅定，也就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然后保持中立，也就是舍觉知。所以龙婆才会总结说，必须要有决心，也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这个照见到身心的实相。这句话它涵括了这个从头到尾，其实就涵括了整个涵括了这个七觉知。一旦我们的心能够契入到安住，而且保持中立，智慧初时间的智慧才可以升起。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安住，心依然还那里动荡起伏，这个初时间的智慧就不可能升起。一旦心安住，只是意味着安住还不够，安住了之后还必须要保持中立。如果既能安住又保持中立，这个解脱就会升起，道果才会升起。这个就是走的这条路线。那个悉达多太子他那个走七步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七觉知。 但是古人呢，他们在写的时候，就是这个写作的让我们这个觉得说很神奇，有很多神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读佛陀的传记的话，他并没有这个演示什么很显示显很多神通，问有吗？有，但是他并没有这个拿来这么用。比如在清晨的时候，佛陀就开始这个散发他的这个智慧，说今天呢，他应该去这个救度谁，去帮助谁，或者是去准备去教哪一群人。去了之后，他应该教什么法？教那个法了之后呢，这个出现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他的能力，他散发出去了之后，就可以观察说今天应该去教谁。哪个人适合要在那一刻接受，能够接受到那样的法，他就会这个那个给他看，然后知道说那个在哪里，那每一个人应该怎么去教，那是他的那个能力。但是他并没有这个用这个无缘无故的用那些神通，而他就是为了都是为了能够用到可以这个救度这个所有的众生，他并没有为了显示神通，为了让别人来恭敬。比如说有时候这个他也会散发那种光明，让别人看见那个他需要这个救度的，有一个这个正准备这个跳悬崖准备要死了，他就把他光散发光明。如果是现在就类似于就是像现在说是舞姬，然后就直接在他的面前现身，然后这个给他讲法，他是为了这些东西而做的。问说那个神通存在吗？存在，那属于心的力量，心力。但是他并没有是无缘无故的去用，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感觉到了吗？他在这个在圆寂之前生病很重了，快要圆寂了，他都还是走的。他要去走到古斯里那，准备去那个古斯里那去涅槃。为什么要去古斯里那涅槃？因为依然还有一个工作还没有做完，他必须要去救度苏帕塔，也就是他的工作还有在，还有，所以他就会走过去，而不是飞过去的。问说飞可以飞吗？为什么没有呢？龙婆知道的就是，包括有好几个高僧大德都可以飞的，但是他不会飞给我们看的。比如说龙婆顿长老，他有时候他可以这个空中飘，那个即便有时有水，他可以这个超在水上飘，他可以不用踩到水，不用沾到水。有好几个高僧大德都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并不会这个显示来去骗一般的人。那佛陀呢，包括佛陀的最后的时间也愿意让自己的身体去受折磨，去走过去，是为了去救度苏帕塔。而且古斯里那是这个适合去圆寂的地方，因为是个很小的地方，如果去很大的城市里面涅槃，那个 战争就会发生。这就是他的这个慈悲，即便是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后的一刻，依然都愿意让自己因为慈悲而愿意让自己受苦，就去走。事实上已经是这个大便出血了，身体非常的这个虚弱了，已经80岁了。而且他最后有他必须要去到古斯里那拉，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梵天，这个有一个这个婆罗门的教徒，他就是这个很多的那个国家的国王都非常的恭敬他，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可以分这个舍利子，可以不用发生战争，所以他都考虑的非常的周全，都是因为这个慈悲，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满怀慈悲，所以他的一生都是非常的美的，非常的圆满的。而我们呢，在学那些佛陀的传记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去穿透，一定要这个看透那个故事背后这个的法。比如说走七步，一出生走七步，那个只是一个这个传说，这个那个某一个时代的古人喜欢那些，一听到这样的 就会很喜欢，然后会对佛教升起信仰。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法喜了，听了之后不相信，不相信就一定要去看透，说里面藏着什么法藏在里面。古人并不是愚蠢，古人呢，他们这个把很多的法都埋在所有的一切里面，包括在泰国，这个在人死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个主持人，然后就会有这个用布来包，而且会应该把这个手跟脚这个把它捆起来，然后让手这个像那个礼佛的这个方式。很多人都在想说，哎呀，这是什么？这个是让这个让鬼拿这个荷花去这个顶礼，在这个天堂的这个佛陀那佛放头发的这个佛塔。事实上，里面全部都是法呀。什么东西是捆住我们脖子的？是孩子，这个就是一直让我们担心，把我们的脖子捆住。比如说父母有好吃的东西吃不下，就类似于就被脖子被捆住了，必须要先让孩子先吃，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个很难放下。然后把手捆住了，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配偶，这个依然还独身的人就还是自由的，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一旦有了配偶就不自由了，就类似于像做什么东西都是被谁把手捆住了。至于把脚捆住的意思是指资产，这个资产把我们的脚捆住了，我们去到哪个地方，那个资产我们都带不走，我们就不停地要守着这个资产。那个是那是教导，那是法，那个就是藏在这个里面的法。如果我们懂得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因此今天这个是属于这个卫塞节，我们就要知道说佛陀悉达多太子他是菩萨，最后一世那是他的生日，而且是他悟道成佛的那个日子。他悟道成佛，证悟涅槃，抵达涅槃，抵达依然还有色身还有蕴存在的这个涅槃，或者是这个烦恼习气已经这个涅槃了，全死掉了。但到了最后一天，那个是属于这个古希内拉去死，在古希内拉死去，那个是属于蕴涅槃。所以涅槃有两种，一个是这个烦恼涅槃，一个是这个蕴涅槃。这个烦恼涅槃其实就是心摆脱了所有的这个包裹心的那个肉烦恼，心去抵达了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因为没有执着，没有在执着蕴，没有执着名色，没有执着五蕴。一旦心不再执着，心就摆脱蕴，烦恼习气在蕴里面，烦恼习气不在外面。因此能够放下蕴，心能够摆脱蕴，摆脱了心的造作烦恼习气，直到涅槃，最后的涅槃，他的最后的一天称之为这个蕴的涅槃，也就是这个他的蕴界灭去了。这个就类似于我们大家死了，但是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的烦恼习气并没有涅槃，我们死了之后就会继续不停地去生死轮回。有的人说没有，死了之后不会生的，那你说没有那随你去吧。但是那些有眼睛有耳朵的人就会知道存在有的。比如有一个居士坐在那个公交那个旅游大巴上面，然后经过了那个森林，经过那个森林就在北方北部准备去到清迈，那个有一片森林，看到一个鬼，一个这个出家人的那个鬼，特别那个个子特别的高，他非常的透亮，非常的美，非常的亮堂，是非常漂亮的鬼，然后穿的是袈裟，也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非常的庄严。但是他是鬼，为什么会成为鬼？那么好，为什么变成鬼？是出家人的鬼，他这个在行脚，然后在森林里迷路了， 他的所有的时间，因为他持戒非持得非常好，而且训练心训练得很好，因此这个他也，所以他的这个色身就非常的漂亮，毕竟变成鬼也是很漂亮，但最终死的那一念心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饥饿，因为这个在森林迷路了之后就饿死了，活活的饿死了，饿死的时候是这很饥饿的心饿死的，所以努力的在找路找出路，但是出不来就死掉了，所以就会变成了鬼，因为心有贪，在最终的一念心是有贪的。但是呢，这个陈尊做的那个功德戒很好，所以让他得到了非常漂亮的色身，是非常漂亮的鬼，这个比我们大家漂亮多了。这个如果从来没有看到的人是觉得没有，这些没有，如果曾经看到过的人就说那些存在，而佛陀教导说这个教导很多的那些众生是存在的，我们是相信佛陀还是我们相信别人，这个取决我们自己了。如果有福报，我们就会去相信那些值得我们相信的人，如果恶业现前了，我们就会相信那些不值得相信的人，就会迷失了。我们要努力不停地去训练自己，每一天去训练，有决心去及时地知道心的造作，常常的去知道，尽情的去观，久久的观一次是不行的，要不停的勤奋的去观，直到有法喜，有清安，有禅定，有这个中舍，心安住，保持中立，看到所有的境界生住灭，最终智慧就会升起，解脱就升起产生了，一旦解脱升起，我们就会明白了，可以明白非常多的内容。至于说六道轮回，这个不需要这个解脱，那些出世间的，这个就可以获得这个天眼通，还有是什么？还有这个宿面通，知道谁这个死了之后投生在哪里，能够有这个宿面通。那些人就会相信，虽然他们还是凡夫，但是如果我们修行呢，即便我们没有什么神通，我们看不到这些事物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有欲望，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就有苦，什么时候没有想要没有欲望，心就不苦。我们拼命的修行根本没有什么神通，就只是看到这个，看到这个就可以离苦了。而我们一旦离苦了，我们就会知道说，哎呀，佛陀所教导的法真的太神奇太殊胜了，能够可以让像我们这么脏兮兮的人这个可以纯净无染，可以让那些浸泡在苦海里面的人可以摆脱苦海，心就会升起了很坚定的这种信仰心，就会相信坚信说佛陀他真的是这么棒啊，他所教的东西就不会错的。比如说他讲说那些这个那个鬼道天神呢、啊、那些人存在，那肯定就是存在的，那我们根据他的教导，我们不停地去修行的话，最后我们自然会升起对佛陀的信仰心。我们大家必须小心一点，这个凡夫的这个信仰心啊，是属于这个会变化的这些信仰。比如说我们本来在信仰，在最终一念的心，可能一旦升起了这个不恭敬心，就会去到恶道。因此要努力但训练自己的心，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造作。我们这个会这个冒犯这个三宝，侵犯冒犯三宝全部都是属于造作。比如说有的人冒犯说佛教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在骗，然后根本不是不没有实际，不是事实。如果见到龙婆就会问说，这个你有欲望的时候你会有苦吗？还是说你会快乐？你根本不可能能够辩驳得了的，怎么样都会这个输给四圣地的那些邪见的人。因此佛陀才会说， 这个四圣地的这个法轮一旦转动了之后，没有任何一人可以抵抗得了，没有任何一人可以反驳得了，因为那是这个究竟的事实，究竟的事实怎么样都是事实，什么时候都是事实，而且这个你辩驳不了的。所以我们不停地去修行，这样我们就会对佛陀升起非常这个坚定的信仰。出生了之后，这个他出生了之后有血肉，跟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但是他的美德非常的多，他这个抵达，他只透过自己抵达纯净无染，他的智慧非常的多，他抵达纯净无染了之后，解脱自在的并没有只是追求一个人，然后他有慈悲有悲心，看到我们大家苦，所以他就忍耐勤奋的去教导我们。教导法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就类似于是个把这个牛要往这个山上面去推，这个不是龙婆说的，这是高僧大德们讲的。高僧大德们他说开始说教法真的很难了，把这个牛往这个车往山上面推不容易，这个但是这个古人呢把车往山上推更难，但是这个如果小心的话就不会那个这个来压我们，但是牛随时有可能会转过身来这个踢我们一脚或是用头来拐我们，然后所以佛陀是非常的慈悲的，包括那些不好的他也会放下，实在帮不了他同样也会放的放手，这是因为他的这个悲心，所以他不教导某一些人也是他的悲心，而不是说这个是恨，不喜欢说这个太顽固了不教他们，然后讨厌他们，不是这样子的，教不了他就这个不会去做什么，如果这个去继续教的话，这个不仅不会得功德，会得罪业，这是他的美德。我们大家也这个，尤其是那些指导老师，这个教法教值得教，教那些值得教的人，而不是这个说看到谁都就拼命的要去教，这个不是了。那个是已经不自然了，已经不正常了，那个是皮婆舍那的杂染，或者要么就是骗子了，你一看到谁都说你的心思上这样子，或者说是你的妈妈死了之后去投生到这里投生那里，必须要跟我来做功德，这样的话我才把食物拿去给你的这个妈妈，把这个那些东西带给你妈妈，那是骗了，那是骗。因此在教人的时候要教那些值得教的人，不值得教的人就 放手，有未来的有一天他就会进步，有的人也可以进步。我们修行我们就会这个认识佛陀的恩典，我们就会非常爱戴佛陀，不是那种我们作为主人时的爱，而是那个是爱他的那种精神，去赞美他，赞美他的，歌颂他的这个能力，而且看到他所做的那些这个范本，看到他的生命是为了这个说一非常多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快乐跟幸福，直到涅槃的那一天，他要死了，依然还想到这个那些应该获得利益的人的那些功德跟利益，比如说意念到这个属怕他，意念到说怎么样做才可以不会发生战争，想到的全部都是为了世间。因此我们还来不到他这种程度，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他的法，我们就应该努力的去训练自己，那个紧随着他的步伐往前走，他的这个步伐其实就是七觉知，一起步的开始就是这个要有决心去这个如实的去观身观心，一段多多的去观，接下来我们就会抵达这个心安住，去保持中立的这个状态，心安住这个称之为这个有这个定觉知，有保持中立这个称之为这个舍念舍觉知，好好的去体会，在这七觉知里面，一开始就是这个念觉知，到了最后其实就是舍觉知，也就是保持中立。我们来在观这个看四念处的时候，大家是去读一读，最终这个四念处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就是要这个 对世间的这个满意跟不满意彻底的从世间里面这个拔灵根拔起，从灵根拔起，其实就是保持中立，其实就是保持中舍。因此我们修行就培养决心，开发智慧，直到最后我们对世间保持中立，对世间保持中立，世间依然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心并没有去参，并没有这个去跳进去，最后就离苦。今天到这里了，剩下来的时间去修行，在家里面也去修行，每走一步要去觉知自己，身体动要觉知自己，身体呼吸觉知，不停地去觉知，这个观身动来动去，不停地去觉知，这个观身很简单，不停地去觉知。这个称之为我们今天在以修行来供养佛陀，不用去寺庙去这个悬烛。这个出家人同样也害怕新冠肺炎，尤其是在曼谷。有的寺庙他们都这个公告了禁止这个禁止居士进寺庙，也禁止出家人离开寺庙，这个那个包括像龙坡的这个寺庙的出家人，无论是新冠肺炎还是没有新冠肺炎，都禁止大家去哪里，如果去到哪个地方就会散乱，如果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去的话，就很容易把病毒拿过来传染了，这个居士们来找的话，那也有可能会把病毒带过来，他不仅仅不只是自己来了，那手拿着花烛香烛会把这个病毒也有可能会带过来，所以大家也要小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家里面修行，把时间今天的时间今晚的时间拿来这供养供佛，那以这个修行来供养，什么都做不了，就去不停的去忆念佛陀佛陀佛陀佛陀，不停的念佛陀，别忘了佛陀，就只是这样就已经是超级美了，超级完美了，要去用功，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宝贝。